OK，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神奇之道第五节哦。那今天的破题叫做思想的风格，将神奇之道与所谓的理性之道合而为一。那这个思想有思想的风格，那牛肉面有牛肉面的风格。那思想为什么思想会有风格呢？就好像牛肉面有风格一样，因为你放不同的东西，那么会就会形成不同，对吗？但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思想的风格，它是神奇之道跟理性之道的合一啦。那我们一般会以理性之道来，作为我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风格，可是事实上是应该把神奇之道也考虑进去哈。我想赛斯的这个课程当中，他一直谈到一个观念哈，就是compose 的观念，组合式的思想。组合式的思想的意思是说，你碰到什么事情哦，除了那件事情你发生以后，觉得我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来处理以外，其实那件事情跟其他事情，它事实上是可以组合的。一旦组合以后，常常会发现到说，它其实不是带给你灾难，常常是给你带给你礼物这样子。那他今天的课程一开始哦，他就提到说，科学的一个参考架构已经跟这个理性思想等几乎是画上等号，所以任何的思想如果跟理性思想有不同的话，那么就好像是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思想就会变成很专门化、很偏见跟没有弹性。一般我们在考虑事情，我们大概都是看表面嘛，都是会看表面的问题。比如说头痛了，那就要去吃头痛药嘛。那不管碰到任何事情啦，你就会以像经常有人会来找我问一些问题，那一般来讲的话，他也是当然找我之前，他也会找其他的咨商师嘛，或者其他的医生啊，或者是精神科的医生。可是，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都会切片，因为切片在那个环境之下，他才能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吧？比如说一个人经常赌博的话，他会说这个人他有赌博的这个嗜好，就是说他有那个瘾头啦。那一般来讲，我们就把这个人定为是赌徒嘛。这是一个切片式的说法，可是在这个赌徒的背后，他当然不是赌徒嘛。我们不忍心把一个人定位成赌徒，或你不忍心看旁边有什么人做了些什么错事，然后你就把他定为这个人是小偷，这个人是骗子，这个人很自私，这个人怎么样？但是以这个厚度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表面上所显现出来的那个部分，其实他有一个心理动态，他为什么要去赌？他为什么要去赌？他的赌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像我们公司以前有一个同事非常喜欢赌，但是他其实很节省的，非常节省的人，平常他也不太花钱的。那他也没有真的是我想他不是那么爱赌，但是他却带着一个希望，他常常有个希望，就是说万一我去赌，那万一机会来到我身上，我可以从此翻身。他有一个很基本的想法，就是我希望能够翻身。但这里头有很多的背后的一个信念呐，所以赌徒不一定是赌徒啊。那有的时候你会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告诉你说，他是什么毛病，或你看医生，医生告诉你，你是什么高血压或什么，但是背后其实它是有厚度的啊。那如果你没有去考虑这些厚度的部分的话哦，那你的思想就会比较专门化，会比较偏见，或没有弹性。那他说现在呢，现在来讲说思想是有风格的，怎么讲有风格呢？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既然是有风格，所谓风格的意思就是我跟你不一样，你跟他不一样。今天有一百个人做牛肉面，做出来的牛肉面是100个味道，对不对？然后你问我说牛肉面怎么做，我把秘方给你了，可你做出来还是不像我的牛肉面，因为有某些部分是没有办法讲的。好，你说洗衣师很会聊一别人，那么假如洗衣师来教你，100%诚心诚意教你，结果你治疗跟他治疗就是不一样，为什么？ 有一些是他个人的风格，有一些是他个人的那种独特性的风格。那么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开始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好，不管你今天接触到什么或学到什么东西，真正重要的是把它移进到你自己的思想风格里面，变成你的一部分。好，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按照他的方式做，他一定有某些手法是在他的想法之外，而根本你是不知道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弗洛伊德的学生，那么你跟他写，哦，那你知道说，哦，原来人有潜意识，人有无意识。好了，那有什么什么情节，什么恋父情，你都学到了。可是奇怪，他的治疗方式跟你的治疗方式会差那么远啊？因为他可能私下去关心对方，他可能私下去找对方的父母亲，他可能私下对他有一些情感的一些交流，那是你没看到的，或者那些技巧他没有在他的书里面，没有在他的教导里面。可是这就是我们说思想的厚度，或者是他个人的风格。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每个人，他这里提到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对一件事情有一个臆测，好，有一个想法啦，有一些幻想。那有一些是主观的，你自己的看法，或者是客观的，你从对方的表现当中，觉得对方是怎么样，一个主观的客观的资料，然后有一个怪癖方式的一个个人的丰富而奇特的组合方式。好，这里就谈到他的重点了，组合。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想法，我们每个人一个臆测，我们有一些主观的想法，有一些客观的想法。那但是呢，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在后面那个，就是说，你利用你很奇特而丰富的个人性的组合。那既然是个人性的组合，那一本书，比如说《战争与和平》，你看到《战争与和平》，你所说的，你觉得很感动，那部分不见得是我所感动的部分。我觉得很感动的部分，我告诉你说啊，没什么啊。所以你有一个很奇特丰富的个人性组合。好，那真正创造力就在组合里面。一个人在人生里头，你有创造力，是因为你拿我现在的条件，我把它放到我的目录里面，我把它放到目录以后，让它产生一个质变、量变，好，品质上的变化跟数量上的变化，数量上一变化，值就会变，因为有很多的数量就会发生。有品质的东西出来，那品质出来以后，品质还会继续变成数量嘛？但是真正的重点是在组合，因为你组合的话，你是用你个人的独特性跟个人的这个经验、个人的看法去把它组成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思想是有风格的？好，一本书的作者，当他把书写完之后，这个作者已经死了，没有了。对这本书来讲，因为每个人看这本书哈，都会有不同的感想，所以当今这个世界上译著老子的，我想应该超过5万个人吧。可是每个人的说法都不是很一样啊，好，而且个人有个人的观点，而这观点看起来都还蛮像的，或者是蛮一样的。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哈，你看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开始注意到我们周边的事情。那么怎么样把它放到我的时间跟空间的范围，然后把它拉大拉小，然后把它变成我个人的一个目录，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把它组合起来。因为事情在发生，给你看到，给你碰到，不会没有意义，只是说你必须要用你个人很奇特而丰富的一个组合方式去把它组成起来，这样子。各位现在知道我大概赛斯想要讲的意思吗？所以真的重点是在一个组合的概念。那我之前我也提过嘛，哈，一般组合的概念。组合来讲的话，算是形式印式了。好，他在观念的一个等级上，他算是蛮高的一个等级。因为一个人可能开始会对事情会做一个直接反应，可是再来会用排列方式去反应。但是开始用组合的时候，是我要什么，我把它搓起来变我的东西，我来使用。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要做牛肉面，那一定在网络上，在 Google 上也有一些做牛肉面的方法，对吗？然后我在使用它的方法的时候呢，我一定会用我自己的感觉或我自己的方式，我去把它改进它，对吗？啊，比如说像我，你问我今天做牛肉面了，我昨天回去我就买了，就丢到水里面去煮而已，就纯粹白煮而已。因为什么？因为我很懒，简单的讲就是我很懒。那如果按照傅培美的这个食谱的话，但你必须要把那牛肉切成1公分等块的。好，问题是你要切那些 牛肉的话，你就准备手受伤吧，要切很久，而且很难切嘛。对，那我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我把它丢到水里面去，煮它一个多钟头，然后呢把它放冰箱，好，把它放冰箱让它收缩以后，肉因为你是捞起来以后肉一切它就散掉了，所以你必须要让它完全收缩，收缩以后再切，你看我的牛肉切的是不是四四方方正正的，对不对？好，为什么切？为什么刀划那么好？难道我也练过吗？其实不是。那所以变成你看我在讲，比如说我你跟我要食谱，我会不会跟你讲这一点？也许我会，也许不会，对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以为你们都会知道，或我以为像赛斯讲他的赛斯书的时候，他都以为你们都会知道啊。因为对他来看，每个人不是那么清楚吗？啊你怎么都不知道？这样他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因为他的观念在看你，我说很清楚啊，你为什么你们都不懂？所以你看哦，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当然有啊，比如说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好，我用什么方式，然后我可以用把它的风味放到一个最我认为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像今天的面的话，我就不愿意昨天晚上做，因为我想说当时做时会比较好，但是我为了确保我在时间上能够来得及，那所以我一定有我自己的其他的一个想法，那我可以试试看那个想法可不可以。那我所以你看，这人生好玩就好玩在你随时在组合，也许对也许不对，有没有失败？有啊，可是基本上我的失败很少说很严重的，像我上次那个花生炒的并不是十分好，对不对？可是你们也觉得说还 OK 啊，
我吃光光
了，对啊对啊，所以就是那其实是不是那么好啦，可是我有补充方法，就是我拿去日晒啊，但是呢那个我觉得日晒应该是蛮好的，因为那个紫外线嘛，在外面有紫外线，然后再加在我的车子上面密封的，所以是无尽事。
对，今天带着包，
真是。
各位，如果你在这个
下周我们也学
电脑上的话，我们在这个组合式的思想，22号可能在新店的这个赛事文化。会开一个创造力工作坊，那里我也会再提一下这样子。哎，那如果你要参加的话，就跟新店报名哈。
200块钱一个。
啊，没有，我没有那么贵了。我很 cheap。
300块好了，
但是其实要回去。
啊？
其实要回台湾。
他
不是22号吗？
22工作坊，我想。19、20以后吧。
哎，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
还要再加机票费。
一个美国人看到一个中国人嘛，那他很漂亮，就过去跟他讲 ，Are you free tonight？ 他说 ，I'm not free， but I'm cheap。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这是开玩笑的。
I'm priceless。
嗯。
可以用在
教
师身上吗？又不
服又不
起。
OK。所以刚到这里为止哈，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你放心，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组合方式是会跟你一样的。好，因为每个人，你一定有你个人的一个独特性，思想是有风格的，每个思想都有风格，借着你去表达那个风格，而且这个风格呢是。你一出生就被保证的，你还没出生之前，这个风格已经在这个宇宙间先被确立了。那所有的力量都要支持你这个风格的表达。好，这是他在这一章的后面他提到的。那我们再看，他说科学主宰的这个思想的世界，以至于一度被认为相当理性的一个很细微的差异跟领域呢，就会变得十分的不可近了。科学是希望大家都统一嘛，温度就应该多少才是正常，血压应该是多少才正常，那每个人最好都不要有变异数，反正都是统一的。那可是事实上创造力就是不断有发生很多的变异，很多不同的组合方式，才有可能有新的创造力，社会才会进步。好，但是科学会让这些变异数跟这个细微的差异呢， 他会把它去掉，哦，会把它，他不会看到那个差异的部分，哦，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思想本来就有风格啊，思想本来就会变异啊，那每个人就不一样啊，那你现在要教每个人都一样，那就有一点奇怪了。你要教每个人都一样，符合某个标准，但事实上每个人天生就会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哦，但是科学固守着他能证明的东西，那你要跟他谈科学，他必须要说我们来证明看看，证明得出来，证明得出来。那所有以前念过的，哦，你都被证明过了是真的，可是现在再看呢，全部被否定掉了。有没有很多很多啊？好像牛顿的定律啊，现在已经推翻掉了嘛。哦，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哦，部分呢，啊，很多科学以前说的事情，现在很多都推翻掉。比如说当时提到的那个弗洛伊德的那个，什么恋母情节啊、伊底帕斯情节那些部分，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相信那种东西的啦。而且在潜意识的部分呢，啊，再继续往下走的话，变成一个群体的一个群体意识，那再往下走的话，根本就是我们说的说源就是源头的意识了啦，也就是说你个体的那个从之以来的那个意识。所以很多的证明出来的，好，事实上不见得就因为它的科学方法本来就只能证明到它科学看得到的部分了。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看一些存在心理学方面的部分，哦，那他们也在提到他们做了很大量的资料，可是那个大量资料一做出来，他们发现到说是啊，好像有突破性，可是是真的吗？是真的这样吗？那假如真的是这样 OK， 问题是人不断在变异，对吗？哦，所以很不幸的，因为他倾向于建立一个在某些资料上的一个世界观，所以我们现在的科学会分门别类，比如说这是生理学，这是心理学，这是物理学，这是数学，各种科学。可是每一个科学呢，在他自己的那一边呢，他会研究过很多的事实，而且很小心的在守卫着，然后还提供他自己的世界观。比如说生物学，他用生物的角度在看看这个世界。那物理学用物理的角度在看这个世界，但是却没有一个科学是综合所有这些领域的。好，我们今天在谈的是什么？组合式的思想，对吗？心理学难道就不能用一些物理学的观点吗？好，比如说我们在谈到量子理论的时候，那量子的这个纠缠的这个部分，在心理学它就没有用到啊。物理学跟心理学可不可以相通？为什么量子理论不能用在心理学上来使用呢？啊，这是我自己乱讲的啦，没有权威性的啦。不，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讲哈，就是说，其实某些领域你开发出来的，那应该照说还有你要顾虑到其他的生物学、物理学的一个基础，共同来讲一个我们综合性的一个统筹性的。一个组合性的思想观或者是世界观这样子。然后每个有他一堆的事实被非常小心的护卫者，然后但是他就是没有一个我们说对实相提供的一个平衡的建议性的假设性的或者是广泛完整的一个概念。你说像研究心理学怎么可能不研究哲学呢？对吗？那研究哲学怎么会不变成心理学呢？所以哲学的大师转身一变就变心理学的大师啊，一转就变是啊，就像威廉詹姆斯，他本来就是学哲学的，那一转就是变成心理学大师，对吧？好，你说柏拉图他到底是学哲学，他当然是哲学，可是他有没有在心理学领域？有啊。好，所以这个东西哈，现在的科学，现在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种平面式、切片式的、孤立式的一个看法。比如说，哎，我看到麦克，那麦克所有的事情的话，我会按照我所看到的来讲，可是我没有办法去。我如果不跟你交谈，我根本不知道你怎么想，对吗？如果不知道你怎么想的话， 那么你背后的那个厚度的部分我看不到吧，对不对？我没有办法跟你谈，那我不能用观察你来告诉你说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不行吧？我一定要跟你谈，你又了解你了以后知道你，而且你要诚恳跟我讲，我在你要骗我也没有办法。好，可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是不看这个的啦，好，它是没有厚度的，纯粹是按照平面式的观察。所以现代人为什么那么怕细菌？因为他觉得说细菌碰到了会死掉。可是假如你学到赛斯说，如果心里没有问题，你如果不想死，你是死不掉的。好啊，这个是心理厚度了吧。好，而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也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OK， 他先生发生一些事情他可以原谅他，可是有一个问题，他觉得他先生很脏，他怕细菌。啊，我就准备这次去的时候去跟他谈一下个人情理事件本质里面有关细菌的概念。啊，那其实这个不是只有赛斯这么讲，现在的很多的医疗的机构哈，他们也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了。比如说感冒的大部分的细菌，它早就在你身体里面，那为什么不发作呢？为什么等流行病的时候，那感冒细菌才被 activated 啊，被启动啊？好，这就是在医学界现在研究这样的问题啊。并不是你受到别人的传染，而是所有的细菌本来都在你身体里面，那在你身体里面干嘛？互助合作嘛。有一天你要死的时候，他可以帮忙你死嘛。我说真的啊，但是你在想哈，假如死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就说死如果没有被发明出来的话，你对生命的一种敏感度是没有的。你现在观察一下，所有曾经几乎死亡过的那种人啊，在那一刻之后的人生会变得充满活力，而且再也不悲观了。好，你们有看过《战争与和平》吗？好，《战争与和平》在描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有六个人嘛，然后被拿破仑抓去枪毙，第一个枪毙的，第二个枪毙的，第三个枪毙的，第四个枪毙的，第五个枪毙，到第六个他打的时候刚好
没
死。哎，对，不是。赦免，
令来了，
在对那个最后一秒钟赦免。好，那他在讲这个人的故事哈，就是说这个人被释放之后呢，他从此又充满了干劲，充满了活力，因为他对人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有很多人生了重病然后好起来之后，他觉得说他第二次重生，然后会发现到说，假如死亡就已经全部都放弃了，那我现在等于多了这么一些日子的话，那我还在怕什么？我在在乎什么？我在在乎老婆老是多花了一些钱吗？好，老是某些事情不如我的意吗？不是，不会了吧？你有，假如说这种东西，当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以我现在在看我很多的事情，我跟以前的看法并不是十分一样。为什么？因为我年纪大了吧。
你讲完就笑。
是啊，因为这样讲好了，再活十年二十年好了哈，那这十年二十年你能做什么就做吧。好，能够爱别人哈就去爱吧。好，能够表达什么或能做什么就做吧。你在乎什么？要什么东西吗？什么都不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
带不走，
是带不走了，就是很多观念上哦，你去想想看，当如果没有死亡的话，基本上生命是没有敏感度的。
嗯，就像如果你没痛觉的话，
哎，对，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难过的一个味道在那边，所以让你不敢随便去跨越。但是话说回来，当你了解到其实这种东西它真的是可以让你人生重变了。有时候我在想到我五岁的时候差一点被卡车压死啊，那从五岁到现在这些日子其实都是赚来的嘛。对啊，我五岁的时候就是我爸爸买一件很漂亮的风衣给我，然后对面是一个卖米的米店的姓邱，一个我一些同学，很小，但五岁吧，四五岁还没上小学，然后他就看到我穿风衣啊，就说哎，过来给我看。那我就很得意啊，就过去了，就我们那边的有很多硬木材的大卡车，速度很快，他就把我捡到车子里面，结果我没死。 舔到轮子下面去了。对，那那天晚上我妈妈被痛打一顿，
吓了一跳，还被打了一顿。
对，打到那个，对，我记得电灯泡都坏了，这样子。
打到电灯泡都破了。
因为对他来讲，他可能也吓到。
也是噩梦一场。
所以你心想，想象说，我本来我的日子哈、哦、是在五岁的时候就结束了，这剩下不是都赚到的吗？你知道我意思吗？这种会给你一种很不同的感受。你怕什么吗？根本一点都不用怕了。有很多人得了癌症，然后又活过来以后，啊，这是我的第二次生命，我不再在乎了。那只要不再在乎的时候，就会什么？用自己想表达的那个方式去表达自己。好，但是假如说你真的了悟到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到那种程度，你还是可以，你现在不用你的方式表达，你的日子不会很多的啦。你以为的三十年，对啊，一下就过了耶。
那应该不见得有30年，一下子。
说真的啊，对啊，哈、哦。所以今天的课程，赛斯是告诉我们说，你要表达任何事情哈、哦，它基本上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集体场，哦，就是一个共同的场域。那你要表达部分，它早就是安排好的啦。嗯，那你可以充分去表达，不用怕。那比如说呢，他说一个人变得很孤单，为什么很孤单？其实孤单就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所有的人哦，我跟各位讲哦，你关系越好越孤单，越好的关系哈，你会有越有孤单的感觉，越有害怕的感觉。因为关系越好，常常你会怕说啊，万一他走了怎么办？嗯，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啊、跟人情反而会有一种，有时候会强烈的把那个孤单的感觉会衬托出来。孤独本身哈、哦，它就是我们存在这个世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你一定得自己走生的路跟死的路，对吗？你能够跟谁能够陪你走到地狱门口或天堂门口？没有办法吧，你得自己走吧。是啊，这是必然的啊。所以孤独本身它就是我们真的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啦，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被讲说是赋予一个、哦、所谓的基因传承、哦、什么混量不明的能量来驱使我们的机器。我们有一个 假想、哦、我想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使用我们的车子，这车子可以用20年嘛，那你会说哦，车子越用越老、哦、那有一个假想就是说车子它本来就有一个寿命的，对不对？所以人呢应该是有一个寿命的，应该有一个固定的能量在使用，那能量用完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小心，随时要补充能量，你要吃好穿好，但是吃好穿好常常没有活很老，是好意思吗？所以基本上、哦、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能量不是这样补充的，能量是随时都在的，不是你吃干净或什么或好像说就是怎么样，也不是你在害怕这个事情，而是说因为我们会认为说，你看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哦，他说基因传承好像是，其他人跟这个能量的这个混量呢，好像是你这个人活多少的一个基本要素。我们是不是这样想？我们这样想嘛？我们哪到什么基因嘛？好的或不好的，你爸爸都很早死，所以你应该早点死；你爸爸都活得很久，所以你大概不会很早死。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想法嘛。第二个想法，你一定有个能量嘛，像车子一样。但是赛斯说哈，思想是有风格的，你怎么想，你的身体状况不符合你的想法，而且你怎么想，其实能量跟想法是在一起的。你在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是其实你是死的，而你的基因是活的啊，因为基因是活的，所以基因来支配你的生命的状态。这合理吗？你的基因是活的，好啊，基因是活的来支配你的生命的状态，所以你拿到什么样的基因你可以活多久？当然不是嘛，要不然的话孩子生下来同样的条件，可是生命的状态仍然是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显然思想的部分会比较重要。那第二就是身体不是你越用它会越老，好，因为什么？如果道家返老还童，好，或者是说甚至修道后来变年婴， 那假如有这样的人证明给你看是这样的话，那么显然你的思想的状态好一点，比如说我这一阵子心情都是非常好，而且一切都好顺利，你的整个人都年轻起来，对吗？那所以显然来讲，你的年轻以火能量多少以火跟你的思想是有关的，但不是跟你拥有，就好像拥有多少汽油能跑多少路跟那个是没有关的。好，假设说这样讲，突然间你梦里面临一个生存上的重要问题，比如说父母亲走了，或者是先生或太太配偶突然间背叛你跟你分开了，或者是你做一件事情突然被抓到让你羞愧的满脸通红，然后你观察你当天的状态，你会发现那一天的心情跟能量状态简直恶劣到极点。那如果那个东西没有解决的话，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生病了。所以思想造成身体的问题吧，跟能量的混量没有关吧。好，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般会认为说，哎，你看他们是长寿家，长寿村的，所以他们的孩子都会比较长寿，有这样吗？可能他们有一套不错的思想。他在讲这个两个问题哈，所以当我们在这样考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并没有考虑到一个状态，就是说，那你个人的意图、你的欲望、你的目的，你没有考虑到这边吗？可是这明明很重要啊！你就很简单嘛，今天做件错事被你老板抓到了，或者是随便做什么事情啊，很丢脸的事情，然后被逮到了，那一天我说真的，那不要说一天，可能好几天哦，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好，然后人就是很难过，是不是？所以那个东西呢，是你的意图、你的行为、你的欲望，也就是有厚度的啦，不是平面的，不是看平面表面上的事情，是要看这个表面后面的我们说的心理推力的问题啦。好，所以再次的，因为这个意图、目的跟欲望没有被考虑进去，所以人在他自己的环境里面哦，他是个陌生人。所谓陌生人，意思是你自己不了解自己，也没有人了解你，因为你不了解自己，我什么时候生病我不知道，我是被传染的嘛，我怎么知道我会怎样？所以你对自己的状态是完全陌生的，那人家对你的状态也完全陌生的，对吗？所以变成像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吃饭是什么公筷母匙完全没有了，那就一起吃了，口水也一起吃了，都没事的哈。现在的话假如人家讲话，那口水喷到那个菜上面那一板菜，你是绝对不敢吃的，对吧？就算像我们 Amy 那么漂亮的小姐，
口水刚才菜掉了，
没有，开玩笑的。你若说，你若来到这个赛事中心，看到一锅牛肉，你想要独吞，很简单。然后你就跟大家讲说，我刚才把口水不小心放在裤子里面。
这是 Amy 的意图。
对，那么大家会很仁慈的说，那你就拿去吧。大方的哦，跟你说没关系吧，你就拿去了，我们不吃了。你再回事吗？可是你在餐厅小费给的不多的话，你常常听说常常有这种待遇，你有没有听过？有啊、哦，有啊，一般我们在做餐厅的朋友，对对对，都讲过。
对他们有的时候，
嗯，
挑来挑去，说这个不好不好，你哦，再给你重新换一盘，他拿过去涂一下，然后稍微弄又给你端出来。
对，
电影是这样演。是你不知道也就无所谓，你知道那才
才产生作用
。所以那叫平面跟厚度嘛。我们就抓住几个原则，就是说，其实我们必须有厚度的想法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如果这样看，我们绝对是陌生人。但是如果你用这样去看的话，你会知道其实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 那不但是陌生人，还是外星人，因为真的没有人了解你嘛，你 alien， 你是个 alien， 没有人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哈。所以那个环境里面呢，他必须要努力奋斗才能生存啊，人都被从小被教育说我要努力奋斗才能生存嘛，然后要对抗，啊，不只是要对抗我们的环境，啊，那些不关心我们的力量，同时要对抗那个叫做什么基因决定论。这有一个笑话了哈，有人是认为说，像泰国很多人妖，对不对？他们说那个是基因决定论，啊，就是说它是跟基因有关的。那但也有人说是它是心态上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些人妖啊，它除了没有真的女性的那些器官之外，哈，他真的是蛮女性化的，对吗？所以他是第二种女人，他事实上是另外一种性别啦。那当然我们会带着很大的气势去看他们的，但是事实上他就是不同嘛，跟他表现的方式就是跟所有人不一样嘛，不是说他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他的表达方式，他代表我们人类来表达一些曾经不被表达的那个区块嘛。好，那这是谈到说好像我们必须要对抗我们的基因哈，比如说，哎呀，你医生跟你讲说，如果你爸爸有糖尿病，你妈妈有糖尿病，你祖父有糖尿病，那么你就准备要有糖尿病，一般都会这么说嘛，对不对？但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了。身体的状况跟你的思想状况是一定有关系的啦。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哈，我们就会很强调什么？天生的痼疾啊，好，这是天生下来的疾病的易感性啊，很容易被人家传染了，啊，然后随时变成我们随时有可能会碰到一个定时炸弹，好，就像我的那个找我那个朋友，他不敢跟他先生在一起，因为他说他先生有可能是很脏的，好，那为什么不敢跟他在一起？万一被传染，问题是他如果不知道之前几十年他都不会被传染，他现在知道，哎，他先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好，然后他会解说他会被传染，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种固定的炸弹，随时会被炸到这样子。好，那这样讲好了，假设灭种会无意间的来到，那这样的话，我们随时都会在一种很大的恐惧里面。我们现在的每一年都有一些传说嘛，一下就这个时候世界会毁灭，那个时候又世界毁灭，最近比较少一点哈。
过嘛，
临终即兴的。对啊，什么玛雅文化什么几月几号
要
毁灭？要
再存一段时间。
我们公司也花一笔小财啊，那个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说是什么千禧年嘛，世界会毁灭嘛，然后他们不惜重价跟我们买一些包装机器啊。然后每一台机器啊很重哦，都是坐飞机过来的，每一台都是，那全部都是，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想说，既然世界要毁灭，钱干嘛？钱没有用啊。
都买了包什么东西？
包食物啊。对，万一假如说有就是那种，
有灾难来的时候，
有灾难来的话，我们那种包装的这个方式，非常的非常坚强这样子，那厚度很够这样子。那既然是为了生命的话，钱就不重要了，对啊。
大家都死了，就你活着干嘛？
也对嘛，哈。
一个人吃饭很累。
一个人吃饭。
吃那些私有起来的东西。
罐头啊。每天晚上 table 饭碗。
那这所以变成就是哈，你说科学的话，他在检查这个世界，他一定用平面的方式检查嘛。所以他检查的话，他当然不会考虑到大自然合作的力量，他当然知道互相有合作的作用，可是他不会去强调这一点，好，他不会强调这一点，他会把它区分，会把它明确化，会把它分裂，然后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你看我可以把它分裂。可是一般而言呢，当然也完全一样的真实的这个统合力量，他们却很盲目，就互相的有统合的力量的这个部分，科学家不知道。举个例子来讲呢，算是有一种说法嘛，他说你家的狗跟你的关系 的那个密切度跟就是说支持你的那个程度呢，他说外面的树比你家的狗支持你更多。有的时候我们心情不好哈，真的到外面去走一走了，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你在外面去走一走，让自己跟大自然接触，大自然跟你之间有一个统合的力量，那种疗愈啊，你自己是看不到的，可是你回来你会觉得说，我好像洗过一次澡那样，就是到外面走一走，纯粹就是带上澡走一走而已。对，就尤其是类似像森林啊、然后树啊这些东西哈，因为我们大家气场是一致的嘛，我们互相都是相通的，所以变成如果你到外面走一走的话哈，那种会被欢心的哈。那这个科学家他们就不晓得，然后所以呢，他说自然人就是神奇人，很容易会转移到更孤立的一个想法。我想哇，当一个自然人，你就有神奇的这个力量。好，那我就专门都来做一些神奇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不去工作，然后一天出来想自然人就是神奇，我就想用心的想说我很快就会很有钱了，那是不是偏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好，其实环境、科学、物质，它也是心态的一部分，它也是心态的一部分的。
特别做
怎么样，表现还好吗？
结束了。
结束了吗？看他满脸笑容一定不错。
等一下听他的分享。关起门来了你
才懂。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我们要神奇，可是在神奇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忘记哈，那个神奇必须要用在现实社会上，不是在你心中的神奇啦，好，所以不然的话就会孤立了哈。然后并不只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奇刺眼的源头，而是根本你的生命就从那边浮出来的，不是说你后面有一个上帝在支持你，不是，是根本你是上帝那边生出来的啦。好，那既然是你从源头那边浮现出来的，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根本就做什么事情，只要按照你的本心本性去做，就会被支持啊。所以个人的源头本身是连接着整个星球跟其他的居民的。往后一看呢，发现到说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好，那是不是大家一家人？你钱都给我，当然不行嘛，对不对？也就是我刚刚讲到，其实我们既然在现在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话，必须要以现在物质世界为我们舞台表现的 base， 对吗？你要画图一定要画在纸上吧，你不能乱画嘛。所以既然你的那个功夫，你的想法是要展现在物质世界上的话，那么必然要以物质的世界跟物质的规则为它的背景跟基点。当然以这个讲法来讲的话哈，你看我们都来自于源头，而我们的源头呢是支持着所有的星球的所有的居民，然后呢宇宙的整体建构也是那个能量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的能量是哪里来？是一切万有来的，那我们是那个能量的一部分，永远用不完。所以这里提到一个问题，他说相互相关联的场或层面，好，互相关联的场，量子场吧，好，量子场是不是互相关联的场，互相纠缠嘛？那事实上现在科学家根本就认为所有的东西就是量子场，根本就互相关联的场。那互相关联的场连接着所有的生命，所以你跟我跟他其实都是互相关联的场，都连在一起嘛。啊，但并不是说呢一个系统或一个生物或灵性的系统支援着它，不是支援着它，它根本就在一起的。不是你心中有个上帝支持着你，而是你根本就是心那个上帝的笔啦。你是上帝的要表达的那个部分，而不是上帝在支持着你，这有一点不太一样哦。比如说我现在做事，我现在到教会祈祷说，哦，上帝保佑我把这件事情做好，哦，佛陀保佑我把这事情做好， 啊，这是上帝在保佑你，佛陀在保佑你。可是他说不是，好，他是说根本谁叫你，就是谁要做的，是上帝要做的，是佛陀要做的，那透过你来做，因为你就在物质世界，而且就适合他是这样的表达。那既然大家都是个关联的场，所以你表达的是不是一个思想的风格，那你这个思想风格跟别人就不会有同样的思想风格，因为你个人的臆测、个人的臆度、个人的幻想，然后个人的一个组合能力嘛。所以简单的讲，是不是充分的用你的组合能力，充分的去表达你自己，这才是一个正途呢？因为你就是上帝的比肩呢。好，他是要讲这个观念哈。那反过头来讲，是所有的这些比肩呢，在反过头来支持上帝。好，其实它存在的每个可想象的点在支持着它，并非你被给一定分量才能得到的那个新的能量，好，而是说这个新的能量到处都可以得到，啊，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关封闭的系统，所以环境是有意义而且是活生生的，环境是有意义而且是活生生的。那不好的环境是不是有意义？离婚的环境是不是有意义的？失败的环境是不是有意义的？是不是活生生的？是啊，那是不是透过这个部分来表达？对啊，所以在你的身体的所有的各部分跟环境所有的各部分之间呢，它其实是有经常的沟通。啊，那像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要提到，在科学来讲，它是测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身体的所有的你的细胞跟环境的这些也是细胞嘛，原子电子它们talk together， 他们互相在交流，啊，经常在沟通。换言之，就是你要踢到那个石头，叫他石头赶快走开吧，不然我就踢到你。这是开玩笑的哈。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石头赶快避开，那你就要避开了，因为告诉你的那个人呢，啊，他也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有问题吗？所以呢，他说好，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根本不需要单单依赖你认为你个人的资源，基本上价值完成是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这就是我们不晓得上了多少赛事课，我们在强调的，你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可是，一般我们到宗教里面去的话，我们就是要什么长命百岁嘛。你到基督教里面说啊，上帝保佑我啊，啊，活得好好的，我快快乐乐的，我家都很平安，活得很久，这样子就是我的需要嘛。那但是事实上，存在本身，存在就是为了要表达，存在就是为了要价值完成，存在的真正的意义是在价值完成。基本上，存在价值完成是存在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且呢，你以为你有多少力量，根本就不依赖你那个个人的力量。这个是个观念，可是这个观念怎么样变成你真的把它认为是你的信念的一部分，然后去运用它呢？比如说，我是个小女子、弱女子，我能做什么？好，那你就是在考虑你个人的个人资源不够多吗？但是德瑞莎修女她是一个小女子，是个弱女子，但她做的事可多了，对吗？还有德瑞莎修女她并不怕细菌，她什么细菌都不怕，什么再脏再乱的地方都敢去，在生病的人她都敢触摸，对吗？她有没有被传染？没有，对吗？所以，但我不是说大家要去这样做，我只是这里只是在讲到说，不是单单依靠你个人的资源。假如这个东西如果真的种在你心田里头，我说真的种进去啊，真的种进去，那个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完全不同的一个效果。我一般我们讲说我一定是我有多少钱我才肯买多少房地产，对不对？好，那你看看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资源，你才敢做什么事嘛。可是现在是告诉你说，不单单依赖你个人的资源，你想做什么？我有一个梦想，那我这个梦想，比如说啊，我今天在想说应该用赛事来帮助其他的人的话，那我想说，哎，我又不是什么家什么家，又没有博士学位， 那我怎么做？那就是在考虑我个人的资源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不这样考虑的话，其实他说你根本不单单依赖你个人的资源了、好，你不单单依赖你个人资源，为什么？因为你是上帝的比肩，不是他上帝支持你，而是根本你就是，也就是他的表达的，他的表达之一嘛，生存本身就是价值完成嘛，他最下面那句话嘛，存在本身有生命的这件事情就是在做价值完成，活着就是在做价值，活着不是为活着而活着，活着是为了要创造而活着，是为了价值完成而活着。那还是再多讲一句哈，什么叫价值完成？价值完成不是我创造出价值，不是，是价值本来在那边，你去把它填满 ，fulfillment 嘛 ，value fulfillment， 不是你去创造 value， 不是，是你去填你原来那个 value， 对吗？那既然是你去填原来 value， 而生存本身就是要填那个 value， 那你应该填很高兴啊。我原来长大我能够表达自己的地方啊，但是现在问题是我在表达我自己的地方的时候，我就会碰到说，哎呀，万一有人笑我怎么办，万一表达不好怎么办，他说不用怕，因为全部的资源，这宇宙的力量都在支持你做这件事情，而且根本就不是你单独的资源而已、这个地方讲太久了，那我们下周好。他说你出生是因为你意愿要出生，大部分我们是认为说我出生安你爱靠靠命，我既然活出来，然后有这个世界所谓的五毒，这个痛苦的世界，痛苦的人间，我苦哦，但是不是，他告诉你说好，你弄清楚好不好，你出生是你意愿要出生啊，一只植物哈、会活着也用同样的理由啊，这就是我三世一再在各种章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啊、你现在的环境，你现在所演的剧本，你现在所扮演的角色，哈，你在内在世界是多么的欢欣鼓舞，要去扮这样的角色啊，去创造这样的角色，所以你意愿要出生啊，但是怎么样让我们了解呢？很难吧？但是我们人当然跟植物不一样的，还有更多的选择，那跟大自然的互动也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要用的是知性，本来就是要来帮助你做选择用。我们的知性对一件事情的判断，我的理性、我的想象力、我的直觉力，这些知性的部分呢，就是让我来做适当的判断。容许在一个实质的时间范围内，这句话简单讲就是在世界啊。在白天的世界里面，好，然后感知什么是可能的，我要这样做有没有可能，那有这种可能我怎么去把它完成，好，当自信能够尽可能清晰的去感知物质状态的时候，你就是在正确使用自信。这个教导有点像令甲的教导，仁者归的教导，好，你尽量去感知，清楚的去感知这个物质的状态，物质的世界的时候，你就正确在使用知性了。好，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他就是告诉你说，你的觉知是 sharp 的，很尖锐的，不是说像好像是行尸走肉说，哎，我好像是活得没什么意义，好像这世界没什么新鲜事，不是，你每一刻都在当下。每个当下都是很尖锐的去体验所有这周边的事情，好像一只猫要抓老鼠一样，随时在准备抓 catch 到你的灵感跟你有用的东西。可是我问各位，你们在一天当中，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气，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好像没有那么 sharp。以前我在高中一年级啊，好，我们有一个国文老师，他很有学问啊。那他离开我觉得很可惜，我就说老师，你给我写一句话吧。就他写了一句话，他说：“引弓满而不花，把弓拉满不花。”想半天，让我一个小小的 幼稚的脑袋，小脑袋瓜，去想什么引弓满怀不花，我想了半天，头痛的要命，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为什么叫引弓满？什么叫做引弓满怀
不花？
其实这个引弓满怀不花哈，其实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印证，就是说我随时在我的意识状态，我是饱满的，我充满了活力去感受我的世界。你的舌尖在感受的你所尝受的味道，你跟人之间的交流去感受跟他的情感，跟孩子去感受跟母亲跟孩子之间的那个爱。好，跟我的话就感受一下我那个调皮，
牛肉面
花生对不对？好，就是体验在很尖很 sharp 很敏锐的去感受你跟物质之间的这个状态的话，他说你就是在正确使用你自己的知性。这个定义我觉得还蛮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可是说真的，有时候我是有一点离标了，就是焦点不是那么清楚了，对啊。 OK， 那继续好了。
你说这个资讯是已经 include 你的想象力跟
资讯，包括你能使用的我们说是智慧吧，
直觉嘛，有提到
那个都包括在里面的，
全部在里面，
对，在里面的，对，因为你正确在使用你的资讯，随即他会把你要达成的目标做出最有利的决定。所以我要不要投资房地产，我要不要开这家公司，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要不要嫁那个人，要不要娶那个人，这个都是必须要做的一个重大决定，对吗？那假如你随时保持一个很尖锐的敏感度的话，那么这样充分在使用你的资讯的时候，你对他的感觉很深刻，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决定，因为他随后会带给你最有利的决定。好，那简单的讲的话，我们认为的所有的目标，你要达成那个目标，它其实是观念化的欲望。你要成佛成仙，是不是一种观念化的欲望？是不是欲望？成佛是不是欲望？赚钱是不是欲望？娶美妻嫁，娶美妻对吧？娶美妻，
嫁好老公
，
好郎，
那是不是欲望？是欲望吧，仍然是欲望吧。好，那生活的很好是不是欲望？过得很快乐仍然是欲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把观念被观念化的欲望。你为什么想娶那样的女孩子？为什么要长头发？为什么白皮肤？因为小时候那个东西在我们来讲，我们算是理想化嘛。我们刚刚讨论那个什么坡的问题ABC 的问题，对，好，其实说真的，那个真的是一个观念化的欲望，没有实质作用的。当然你会说啊，这样比较好看，是啦，但是没有那么严重，没法感动了，严重没有那么严重了，但一旦形成了那个欲望以后，欲望一旦形成了，人生就是欲望组成的。各位，你不要以为说我这个人什么欲望都没有，那你就不要过人生了。人生就是欲望组成的，那欲望就会带来价值完成。欲望一旦形成了，它就像一个磁铁一样的，从广大而互相关联的意识场里面呢，去汲取最适合完成那些目标的各种状况。你以为你个人没有那个能力吧？啊，你以为你做不到啊？总而言之，当欲望形成了，你永远可以达到你的欲望的。好，所以自信本身会带来那些目标的完成，但单单自信单单自信是没有办法带来一个动作，那必须要启动什么呢？启动我们说的，它资讯会像磁铁一样到里面去抓它完成的因素嘛。所以那个就是有一个自发的一个内在复杂性的排列，有次序的神奇。赛斯讲四个字，就是如此。换言之，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很敏锐的一些资讯智慧好了，但那个智慧没有办法让你完成任何事情，但是那个智慧启动欲望，欲望一启动以后，会像磁铁一样上从辟肉下黄泉，把你那个真命天子从那个喜马拉雅山给你调回来，这样子，哎呀，就是一头狮子。 开玩笑的啊。所以资讯被 正确使用的时候呢，他会想到一个目标，而目标会自动的令身体移动，而向他移开始身体开始向他移动，而且自动的唤起其他不为你所知的其他沟通层面。所以我们有单单用资讯是不行，可是资讯正确使用的时候会带来欲望，而欲望呢，它会去启动磁铁般的功能，会启动我们意识场里面互相关联的那个资料，甚至在很远的地方会把这个资讯送过去，然后那个人会过来跟你配合，这样子，不管是好事坏事哈。然后因此所有的力量一同朝向那个目标达成前进，这好像在写小说了哈。也就是你开始有欲望了哈，然后跟这个有关的人啊跟事呢、啊、都会朝着你前进的、啊、你会碰到这样的人，碰到这样的事情，好，那就刚刚好这样促成这件事情，这样子。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圣经预言书，上面就写得很清楚哈，一个接一个的把所有以前的那些人全部都找出来，然后这些人本来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的。有人看过圣经言书吗？没有。那主圣会说你带来借给我。OK， 好，各位 你想这单单念这一句话，你会觉得一种幸福的感觉，你只要启动了，然后所有的力量一同会朝向这个目标来达成愿望给你，不用你去达成，不用去着急哦，它会自动去意识场里面跟这有关的全部会抓回来，好，会跟你拼在一起，这样的。他说拿一个假设的目标来讲，好，作为一个目标呢，我们当然要应用想象力，我们的自信是那个标的，然后我们想象它的完成。那假设说你像一个神箭手一样，手拿着弓要射着那个红心，对不对？那你也许开做个马步，好像蹲个姿势这样，你写习惯的动作。那身体会完成其他的一切，你想射中那个红心，然后呢你站好，然后就把它射中。我在台上在想说 Tiger Woods、哦、那么一杆就进洞、哦、他是身体某些动作特别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以赛斯的说法的话，是他的信心跟他完成目标的专注力是比较大的。但是那个如果他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他对信心失焦的话，那这个完成目标的可能性就比较少。因为他说身体神奇的完成其他的一切。各位，你有没有看过日本人啊？前一阵子有一种有个 DVD 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得到哈，好像子弹射出来，那个子弹是不知道零点零几秒，但是人听到声音的速度比子弹的速度还要慢了。我们刚一听到他子弹早就出来，在同时出来，这个人呢站在几十公尺外面，对方对他用枪打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白点，他拿武士刀，他就可以把那个子弹切成对半，而且切得很平整。
我看过，
你有看过吗？对，而且不是一次。
YouTube 吗？
对 ，YouTube 上面我看过好几次了。那大家是说这个在我们讲说在物理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就算你知道他 trick 他的枪了哈，你的反应不会比子弹速度快，然后你子弹速度再快，你也要看到他的方向在哪里，然后你要针对着他把你的刀挥出来，然后挥出来刚刚好才能够达到那个子弹，而且要切对半啊。对，啊，但是
他是听到加反应加他的，
没有，他一直说没有，他一直说 before 听到，
不是，就是他说他们就说他的听到的时候，听到需要的声音的时间跟他的反应的时间加起来是不可能，他这已经他这个范围已经没有了，
对，
他就是他的那个
对啊
意念他去抓到。
曾经有人说哈、哦，邻居说这只猫偷吃了奶油，然后偷吃多少，然后偷出10磅。那这个村长呢，就把这个猫往磅秤一放， 刚刚好十磅。他说我知道奶油在这里，那猫在哪里？奶油在这里啊，他拖着你十磅奶油是啊，但是猫在哪里？所以从这个刚讲那个日本那个例子来说，事实上你的身体有那种神奇去完成一切，你的想法意念出来，然后你身体跟它动作配合，然后再加上一种直觉力才有可能做到吧。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完成我们的事情的。他说不过呢，知性如果不被正确使用的时候呢，他会怎么做呢？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在做的啦，哈，就是错误的信念系统跟负面的倾向，以及所谓的这个推理跟推理的、推理应用相连接，然后呢，不是去看那个标的，而是灌注在一种各种可能出错的不同方式。哎呀，会不会偏左？会不会偏右？会不会漏得太远？会不会不够远？会不会中间折掉？会不会怎么样？主要你都在担心那个部分，然后呢，然后他就背叛你了。你就达不到嘛。简单的讲啊，像我今天 email 的主要的这个标题有写到说，你要的是啊，好好看见你的目标，看见你要达成的目标，而不是在看我失败的在哪里，我怎么会失败。好，我要的是拿起麦克风大声的唱，我不是要看说万一我唱不好人家笑我，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只看目标，我只看我的标的，你不要去看说我会不会偏左，会不会偏右，我会不会落得太远。 我跟你讲，当然这一点各位你如果真的会用的话，你会完全不同，你的做事方式完全不同。因为我只管我怎么去完成我的目标，我根本不会想说 那万一怎么样。你去想万一的话，他说当然他的这个注意力呢已经转移到不是那个目标，而是这个恐惧的画面。好，那他原来的那个意图呢已经投射在这个事件上，他的身体的回应跟他的心象跟他的思维带来他的迷惑，那神奇之道跟理性之道一合一才能产生好的结果嘛。好，那以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如果他是偏重于他怕做错什么，那么自然而然他就做不到他所要做的。所以有人告诉你说呢，你要赚钱，那要发财，然后呢要把这个关注力放在金钱上，那这样的话金钱才会被你们吸引，然后做这个什么叫做威力之点练习。但是呢，如果你把工作辞掉，然后呢忽略想要找工作的冲动，也不采取任何理性的指导，只单单依赖神奇之道，那当然不会有效嘛。好，你必须要全部融合起来，融合起来以后呢，去鼓舞你的知性，鼓舞你的身体，鼓舞你能够做的所有的一切，那它会启动跟身体上的属性的一切嘛。你不给它条件，那它怎么发生？对不对？你必然，我们今天讲心灵，必然一定要在物质实现才叫心灵吧。好，所以他说我继续描写两种方式的一起运作，是主要是要点明你们个人的力量的前缘哈，是跟那个更大的一个互相关联场哦连在一起，而且是它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而你们呢是安全的掩握在其中的。好，你说哎呀，我可怜的，可怜的我啊，我好像什么都不对，没有错了，你安全的掩握在这里面，而且呢，你的那一份早就已经被设计好了，你放心去表达吧。好，而且他告诉你说，不是你要去追求什么东西，不是，因为在你出生之前，在你出生之时，已经不会立的是你的，你已经拥有它了。你今这一生的能力，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在出生之前，你已经拥有它了，而且是随身携带的。你的能力是随身携带，你的成功是随身携带的。你只要像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你只要把刀子拿好，那个天魔就会被你杀掉。对，以前我们讲过，结果我们的主持人就用它来当 email。 OK， 蛮好的哈。我们一出生就把我们的理想，我们能表达部分携带在身边的，他自己的情感跟直觉的理解也携带在身边。比如说我今天来哈，哎，我很想做某件事情，这件事情 在我长大之后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在情感上跟直觉的理解上呢，他已经随身携带着跟着我了。好，如果你们了解这一点的话，大部分的恐惧你都会消失掉的，因为它是个关联场。关联场不是在支持你，而是关联场借着你在表达。那既然关联场借你在表达的话，那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表达的话，那每个人的思想是不是有自己思想的风格？因为你的思想风格跟我不一样啊，所以既然这个世界需要用这种思想风格在表达的时候，今天你是个人妖，人妖有没有人妖的表达？有吗？对啊。
如果说有人很想要有孩子 ，OK， 可是就得不到孩子，那这个是他以前来做人世间之前就没有在他蓝图上面呢？如果不在他蓝图上面，他就不会有这种欲望吗？还是说他的那个欲望跟他以前的蓝图永远是？就是矛盾。
我最近在看，再回头看那个欧鸟龙的存在心理治疗了哈、哦。他在谈死亡的部分，他提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好像碰遇见死亡，那他等于是没有死活过来之后呢，他说本来没有生孩子的就生的孩子，好、哦，那本来事业都走不出去的就。哦，勇猛直前这样子，那会不会在他的心里面，比如说我虽然讲说我要孩子，可是我的心里面就很怕去抚养孩子，很怕负这个责任，但是讲就说我要，可是事实上他心里面还是有拉扯，是说孩子一出生，因为其实生孩子要很大的勇气吧，我说真的还是有蛮多的，因为照顾一个人，而且这个是 whole life commitment 嘛，零岁开始你要照顾到他99岁100岁，如果你还没死你还是得照顾他，是吗？你是你的孩子的话，他今天有任何困难找你，你要不要帮？他是你孩子，你就是没有办法嘛，对不对？就是 whole life 的那个 commitment 啊。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是他，像我的同事一直跟我讲他要结婚，我一点都不相信他要结婚的，坦白说了，因为他已经恋爱了几十年了，30-40年了，交过好几百个女朋友了。我说你没有真的要结婚，如果你真的要结婚，你会有对象的，啊，但他就是恋爱嘛，纯粹恋爱嘛。那为什么他不敢结婚？因为他不敢负责任。他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人，还长得很帅，还有伯克莱毕业的，啊，各方面身材各方面都很好。可是问题是，他没有那个胆，我很清楚了，有跟他几十年了，对。
那很奇怪啊，有的时候。
他嘴巴就是这样讲嘛，嘴巴就是这样
讲。
天天都在，不然他教你朋友干嘛？他想结婚呢、
啊
哦。
真的、啊。
可是你知道，这是一种承担，
嗯，
担待。有的时候你在 career 在别的方面，你有那个 guts 可以承担工作上的责任感、
嗯，
这只是一种情感上的责任的承担力量。可能怎么就不能够延伸？你跟我在讲，这种担待在情感上，在别的对待人。就是别的 relationship 方你可以承担，为什么在这个 intimate relationship 就不能够运用过去？你等我再讲。
等确就是。
对，就不能通用。比如说我今天会做什么东西，我会做面条，可能明天我就学做个饺子，就是说会这种延伸过去嘛。那怎么那么多年就这样子很？可能他那个 fear 太固步太自己封闭。
对，他在过程当中，
只能看他的父母。
我说真的，其实有时候我也常常在想哦，像我最近也接触到一些人在找我帮忙，我一直在想说，男女在一起是这么美好的事情，尤其在一开始，怎么到后来，为什么都会是那么痛苦的收场？为什么这么多的痛苦的一个男女关系呢？到底是怎么回事？
爱跟恨一线之隔。
嗯，
对，而且那有时候都是结婚几十年的哈，然后因为最近有几个朋友在找我谈啊，有的是他的父母亲都已经父亲都快过世了，在两三天就要走了，那母亲对他也是恨到没有办法这样子，那我就承受这种爱恨情结，然后我就再问我一个问自己一个问题，说 男女在一起原本是互补，而且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不管在精神上，在肉体上，在各方面都是互相支持、互相互补的这种作用。怎么会到了几十年生活，而且互相付出这么多，男方女方都付出很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罪，可是那所包含的恨有这么多，真的，我们一路这样走下来，有没有那恨到？
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能在一起就分开嘛，就像很多外国人，他们分开了也是朋友，
是没有错。可是
需要去恨。
当某些观点这样讲，那个观点没有处理好的分开，如果再结婚，那个关系还是没有办法做好啦。好，就是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啦。嗯、
你的同事你没有跟他諮商过，问问他心里的。
这个一般如果他没有找我，我是不会去找人家的。
他没有跟你讲过他心里的话。
有啊。
他跟你讲是心里的什么
话。他基本上就是不敢负责任啊。他有的有几个已经同居了哦，他也爱他，我相信他也是很爱他，然后根本帮他同居，而且条件非常好，比如说犹太人的律师啊，那个就是什么两党的。有什么大会都是这个人去主持的，这么有力的一个女人哦，来吃素，我也见过她很多次啊，她一直逼她要结婚，她说哦好，那不然明年六月，啊那明年九月，然后到最后说又催了，这样，那在一起好几年了，我不觉得她想要骗他，没有，她没有想说是骗他，
她没有办法克服自己的，
她没有办法。因为她会说啊，比如说啊某某人太 bossy， 某某人太会 control。他在怕那个 control，
别人控制，
对，
怕卖身，
对，
那大不了就
可以，对，我想自己一个人过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啊，我说真的也是没有什么不好，他这样还是蛮好的啦，他也是个好人啦，他很善良也很忠诚，
他想要的欲望，
对，每个人不一样，啊，我们说思想是有风格的，对，我们继续把它讲完好了，他说呢这个Conversation with Seth 哈，这个以赛斯对谈，这个施华金斯写的书哈，各位有看过吗？上下两集哈，那这个谈呢是帮真出版的哈，他说应该有插图。那 George 乔治这个人呢，他是个画家，他并不是很热衷，他跟我说没有什么必要要这样做了，所以这约瑟就说啊，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来画哈，那。耶稣说好了，但是那个耶稣是讲说赛斯并没有懂他的意思啦，他并不是真的想要画，他也认为说他不需要画这样子。不过呢，他说呢，假如说苏华金斯想要帮这个艺术家一个忙的话，哈，这倒是可以因为这个原因，然后至少产生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他可以不是为赛斯来画这个图，但是他可以替出版社画图。那这样的话也给这个人一个肯定，我想这个也在补充他说的一个组合啦。也许，啊，比如说我有心插柳，啊，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却柳成荫。也许他说提到说是画画问题，可是最后呢，他是帮出版社作画，啊，这个东西是不太一定的。随时注意到我们身边我们有组合的事情啊，啊，因为信号就在这边嘛。啊，就是每个人的思想是都有风格的这样子，哎，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各位有什么意见吗？
下次在后面的住的地方，那个他有在讲说他后来遇到的那个。
哦，那个。
对。
对，那个。
死了以后，他遇到另外一个。
他在讲到说苏华金斯啊，这个这个坦啊。这个 George 啊，然后约瑟他啊，哦，他们都是所谓的 counterpart 对等人物了。对。然后那个罗鲁也是后来他的太太，他跟他有结婚，就那个鲁伯走了以后一两年吧，他就跟这个罗鲁结婚了。那这个罗鲁呢，他是。后来才接近他们的，可是呢，耶稣是说他觉得他跟他之间是 counterpart 这样子，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哈， 你看啊，自己的对等也可以自己结婚。他说你看约瑟跟鲁伯就是对等人物啊，就是我们说的 counter、啊、所谓的 counter 是说你的一个部分分为两边叫 counter 嘛，分开嘛。所以有一种一般有一个说法嘛，家庭就是一个我们说是完形嘛。那如果你真的建立这种赛事的观念的话，那你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你到底要争什么啦，你都是自家人嘛，都是同一个 counterpart 嘛。OK， 那我就先把电脑关掉。